是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第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愿上帝的话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生命。
感谢神今晚上带领黄商言牧师到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他要讲的这个信息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请黄牧师。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一起读主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已经读完了这一段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16-32节。我的主题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在今天这个主题里下呢，我有三个大的重点，你可以稍微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第16节那里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看到神的大能这几个字吗？那么第17节那里也提到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第18节讲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我会从这三节这个三个大点里面去跟大家分享。那么首先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福音，特别在第一章16节那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什么是福音？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传福音，那么什么叫做福音？从字面上来说，福音的意思就是有福的消息或者是好消息。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保罗要说我不以好消息为耻呢？可见今天有许多人以福音为耻。很多人在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不敢在公开在众人面前祷告，不敢在同事老板或者朋友面前这个泄愤不肯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你当你不愿意承认你的身份，不承认自己是属于神、属于基督的，那是你以基督为耻，以基督的福音为耻。那么今天也有许多人不敢讲纯正的福音，很多人讲福音的时候呢，就是讲了很多，就是没有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没有讲神的福音。特别在大型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信息。今天我们常常讲这个发财的福音，发财致富致富的福音。那么还有人讲的是医治的福音，就是健康的福音。所以好消息的意思是说请问大家你要不要发财？我有发财的好消息，要不要？当然每个人都要。 如果我要说你要不要得医治，有医治健康的好消息，你要不要？当然是要。但是信靠这些相信发财的福音，这样的人会不会得救？相信你会得医治的人会不会得救？当然不会。我们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发财的好消息，不是发财的福音，不是医病的福音。是的，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会医，神会帮助我们，但是不管你怎么医，每一个人，圣经说没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那个问题是，我们不管你怎么样医，今天你生病，你找一个会医治大会医好，去另外一个医治大会医好，你不管怎么样医，有一天你还是会躺在那个四四方方的盒子里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我们要的是怎么样死我们不死，怎么样死我们能够永生，有永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你说哎呀，神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或许我没有钱，或许我没有，我恋爱失败，或者我的事业失败，或许我有我需要的东西我没得到，我心里很烦恼，或许我很忧郁，或许我很焦虑。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问题比死亡更大。有一天你必然像我一样会躺在那个四方盒的盒子里面。到底你的盒子比我大还是我的盒子比你大，那没问题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进这个，但是我们要的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死亡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解决我们这个死亡的问题呢？因为圣经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胜过死亡，因为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神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不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有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只看到今生的问题，我们只注意今生的问题，保罗自己说，他说如果你只有在今生有盼望，就算你是基督徒，你还是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怎么样解决我们这个死亡的问题。假设如果今天你得了一个坏消息，告诉你医生告诉你只有一个星期活，你会不会说那个人还欠我两块没还？这些很多，如果你有正确的观念，这些事情已经不重要了。你说我还有一辆车没买，我还想要买那个屋子，我还要那个别墅，我还有那个学位还没拿，这些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克服那个死亡的问题。很多人传发财的福音，请问谁要不要发财？每个人都要。但是很多人相信耶稣为了发财的人是不可能得救的。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如果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赚得全世界，把自己的生命赔上去，有什么益处呢？今天我们看到很有钱的人也是躺在那个室这个盒子里面，很有权势的人也躺在那个盒子里面。我们所熟悉的非常成功，讲金钱，讲地位，讲事业，都非常的成功。当他年纪大的时候，看到他的事业，看到他一手所创造的世界，应该是心满意足，应该是充满喜乐，充满满足。但是呢，我们却发现他需要默想、冥想 meditate。 这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们所尊敬的这个伟大的领袖呢，虽然他非常成功，我们非常感激他，但是他心里感觉到非常的空虚。 能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是的，我们感恩他这样伟大的人，但是呢，如果没有神，你赔上一切也是没有益处的。当然我们得了益处，我们要感恩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但是呢，我们可惜如果他信主，他心里有充满喜乐，他心里有满足，因为他心里有主。同样的，我问你，亲爱的朋友们，你心里有满足吗？你心里有喜乐吗？你心里有把握吗？心里有盼望吗？我们不能够谈只谈健康，我们不能够只谈发财。今天大型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在讲健康的福音，健康发财的福音，成功的神学。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在这个如果你到书局去，到处都会看到，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做 Austin， 就是 Joe Austin。 他里面他讲的，他有一本书呢，叫做这个活出美好啊，活出美好。那么他有一次他上有线新闻网，被这个 Larry King 来这个问他问题。他说，听说你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因为他的教会呢是一个体育场，每一个主日呢上千上万的人在那边听他讲道。那么他说他不谈罪，不谈审判，不谈公神的公义，不谈这些东西。那么他怎么回答？说是的，我的呼召不讲罪，我是要讲积极的思想，我要讲明天会更好，我要鼓励人。请问这样的福音是不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福音呢？这个福音到底能不能拯救他呢？他传的福音，成千上万的人在听他讲，而且都说他要信耶稣。请问你信耶稣为了发财，信耶稣为了得医治，这样的人有没有得救？答案是没有，因为这个不是神的福音，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福音到底是什么呢？福音就在我们这句话里面，你看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不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做什么呢？要救一切的人。所以福音是神要救一切的人，这个叫做福音。神要救一切的罪人，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你看一看，你看一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你就明白神本身就是我们的福音。你看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谁的福音啊？神的福音。你看到这个神的福音吗？这个福音的来源是什么？福音这个福音的来源就是神，神就是福音的源头，神就是我们的好消息。因为当我们失败软弱跌倒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没有一个拯救，是神主动来救我们，这个就是好消息。神本身就是我们的好消息，因为他主动，如果他不主动，我们就死在灭亡当中。你看第二节，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应许什么呢？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来源是，福音的源头是神，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那么福音的对象是谁呢？福音的对象，你看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资分，在什么？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他的对象是万国之中叫人信靠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福音的对象。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神这个福音的源头就是神本身，我们要传的就是神的福音，不是人制造出来的福音。神的这个福音的源头是神，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神本身要来救 罪人。我再给大家看一出圣经就很清楚了，你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如果有朋友在这里，你旁边的基督徒给他看一看，第一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他说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十分可佩服的。你看到吗？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就是福音。福音是神要拯救罪人，所以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要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除非你承认你是罪人，除非你承认你需要拯救，不然这个就不是好消息。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很清楚，我们到底是传福音。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亲爱的朋友们坐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呢，我们很多人都听过所谓的福音，就是医治的福音、发财的福音，很多人都要一窝蜂的，结果基督教越来越什么呢？越被接受。请问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所信的是什么福音？什么好消息？是发财的好消息、健康的好消息，但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不是神的好消息。神是要来拯救我们，从死亡中、从我们的罪中、从我们的审判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这几个字。这个福音本是，本来是，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是在指到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降世为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成为人，要来担当我们的罪，要来拿走我们的罪，要来除去我们的罪恶，要来承担我们的刑罚，使到我们不需要面对刑罚。神成为人，这个是最荣耀的、最智慧、最美丽的神的真理，在世界上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是神要来除去我们的罪恶，是最伟大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福音并不是传这个福音，今天的福音传的就是发财，全的是要健康。因为今天你仔细看，今天的基督教比往年在历史上面没有一次，没有一个时代的基督教比今天更加昌盛。今天的基督教拥有的这个音乐非常的赚钱，甚至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些大教会要去到好莱坞里面去赚这个钱。今天的基督教的书籍是在这个排名榜上有名的，非常非常赚钱的。现在的基督教呢是拥有自己的电台，拥有自己的电视台，所以它的影响力非常大。但是我们仔细看，今天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的教会是越来越像世俗呢，还是世俗，还是我们已经改变了世界？今天是越来基督教呢，很多人越来越像跟世界没有两样。因为我们追求的跟世界一模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讲追求钱财、追求物质、追求享受、追求成功。但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看到，人面对的问题不只是今天，不只是短暂，还有永恒。主耶稣自己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只要在今生有得到享受吗？主耶稣自己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你要救自己的生命呢，你必丧掉生命；如果你为主耶稣牺牲生命，你必要得着生命。所以我们要求的，我们要面对的是死亡这件事情，而且死亡之后免受审判这件事情。如果你的盼望，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盼望只是在今世上有，只是在今生，你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这么说， 但是这个里讲到福音本是神，本来是神的大能，这边讲到过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死，为我们复活。但是我们注意看到这里，他讲到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因为他的英文或者是他的原文里面，他讲的是现代是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的这个好消息本来本身就是神的好消息。真正听到这个福音呢是有内容的，只要你听到这个内容，你接受这个内容，你明白这个内容，你就可以得救。我们一个人，如果你发现自己碰到许多的问题，你开始问自己的为什么你活着，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心里不能够满足。奥古斯丁有一句话非常好，是我非常常常提醒我的，他说上帝为他自己创造我们，创造人类，神为他自己创造人类，人类呢是不可能得到满足，除非我们满足，除非我们安息在他的怀里。神为他自己创造我们，我们不可能得到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主的怀里。所以当我们回到主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到那个安息，我们才能够享受那个喜乐，这个是主创造我们的原因。所以这个福音本是大能，这个福音呢是听到那个福音，听到那个消息，听到那个内容，他就能够得，他相信他就能够得救。所以一个人怎么样相信才能够得救呢？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这么说，他说信道是从听到，就是说你要相信，你是要从听到，你没有听见你怎么相信？听到是从哪里来呢？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传道是传什么呢？我们说我传福音是什么呢？是传耶稣基督的话。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他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 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什么道。所以这个我们蒙重生是因着神的道，这个道呢就是福音，神的话语就是福音。如果我们要听要得救，你必须要相信神的福音，你就是你必须要相信神的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也是这么讲，他说保罗说我传神的道给你，你们不把它当作是人的道，乃是当作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而且在你们心中运行。你看到这个道字吗？这就是神的话在我们心中运行。 主耶稣也是这么讲，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可见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传福音呢就是要传神的道，我们传福音呢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楚跟明白。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你就可能得救，你不相信神的话，你就不能得救。所以如果我们要把福音讲得清楚，我们就是要把神的话，神的道，把我们的圣经讲得清楚明白，让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的话，他才能够得救。主耶稣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书55章11节也是这么说，他说我口所出的话，神说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成就他的话上必然亨通。意思说神的话必然要成就他要成就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怎么传呢？我们不需要变魔术，我们不需要演话剧，我们不需要表演，我们不需要用一些技巧，我们要传神的话，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明白，人就能够信。但是很多人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常常传福音没有人信，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约翰六章三十七节说父所赐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如果是属于神的人， 他听到神的话，他自然会有反应。主耶稣自己说，到我这里来的人呢，我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可见，我们这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个福音本身就是神要拯救罪人。所以这个福音的大能呢，就是这个消息呢，要把这个神的话讲得清楚跟明白。好了，我们回来看我们的圣经，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他说第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神的福音是什么呢？神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从哪里拯救？是从罪恶中，从死亡中，从审判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或许有人认为我没有犯罪，其实如果你说你没有犯罪，或许你是婴孩。任何一个人，你都有经验过，你有时候做了一些事情，你自己知道不应该做，对不对？甚至你自己的良心都控告你，你不需要向我承认，我也不需要知道。但是我们常常有做了一些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说了一些话是我们不应该说的，我们看了一些事情不应该看的，我们的良心都控告我们，甚至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主的，我们所最爱的人我们却去伤害，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父母，你所爱的人你伤害的越深。为什么我要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去做呢？为什么我们感觉到我有被捆绑呢？在圣经里面这个叫做罪，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是叫做人被，我们叫做这个是罪的奴仆，主耶稣说你被他捆绑就是奴仆。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想要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这种挣扎在你们心里面，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不需要向我承认，我也不需要知道，但是我们每一个心里都知道，你年纪越大，你更加清楚。当我们年纪更大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但是我的罪，周围的人的罪都影响我们，别人犯罪影响我们，不是吗？如果你坐错飞机，起飞之后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别人犯错但是还是影响我们。我们常常别人做的错我们来扛，别人做的事情影响到我们，别人的罪影响到我们，我们的罪也影响到别人。神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神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个罪，不但不被神来审判，不需要面对这个罪恶的捆绑，也不需要面对神的审判。在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我们继续读下去。他说，神的福音本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第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你看到吗？神的义。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讲神的爱，但是整本罗马书一直在强调神的义，神的公义。为什么神的公义呢？因为需要强调神的公义，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如果神可以随便赦免一个人的罪，或者赦免别人的软弱的罪的话呢，他不是公义的。很多人说福音是免费的，福音你不用付一分钱你就可以得着。是的，福音对我们相信的人是免费的，但是福音不是免费的，因为福音使到耶稣基督丧失他的生命，耶稣把他的性命交出来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极大的重价。所以哥林多前书说，你们是用重价买回来的，对我们是免费的，但是对基督来讲 他付上他的命。神是公义的，他必然要审判罪恶。这样我们是，如果是犯罪的人，这样神怎么可以审判我们呢？神怎么可以使我们免去我们的罪呢？这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如果我是罪人，他不可以让我去。假设大家有听过，已经现在已经好几年了，有一个罗马尼亚的大使在这个玉朗附近开车撞死了一个这个刚刚结婚的丈夫。他们两夫妇刚刚结婚，在路上手拉手牵着手散步，结果他的丈夫被这个醉酒的罗马尼亚大使开车撞死了。那么他逃到国外去，还说没有这回事情，不是他。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这个愤恨在里面，我们叫做这个易怒，很生气，这个事情一定要惩罚，不能惩罚，我们心里不能够平息。我们心里知道错误罪必须要受惩罚，但是主怎么可以赦免我们呢？主不可以赦免我们，他如果是公义的神，他必须要审判我们，所以他必须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亲身担当我们罪。他说你们犯的罪放在我身上，你们要承担 的惩罚我可以当，当他替我们承担之后呢，神啊，天父啊，你不可以再当他们有罪，因为神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替我们偿还了，所以我们可以免罪。不是神随便一句话说你要赦免就赦免，不是的。所以他说神的公义在福音里面出现了，为什么呢？以前的人呢不可能赦免的，因为犯罪的人必须要面对死亡，面对审判。所以神说在拿鸿书一章三节说，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这个神的公义彰显了，在福音里面彰显，意思说耶稣基督来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神的公义得到解决，所以神可以赦免我们。你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面对哥哥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主啊，这个太难了，这个痛太痛苦了，如果可以的话让这个杯挪开，对不对？主的祷告是不是这样祷告？太怕了，如果你面对这个可怕的十字架你感觉到害怕怎么办？你知道天父怎么回答他吗？如果可以拿掉这个杯，意思说可以的话不上十字架，当然是不可以。如果你不上十字架，如果你不替这些人担当这个罪，这些人就不可能赦罪。所以神的公义就在这个福音，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彰显出来。所以神必须要审判罪恶，这个是神的公义彰显出来。大家记得这个韩国那条船沉船的时间，那条船载了300个小生命，孩子小小小学生，他们出去度假的时候，爸爸妈妈看着小孩子啊，还开心玩得开心一下，盼望你去得开心，但是他不知道他送他上死路。那条船出去，难道这个船长非常不负责任，找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给他去驾驶这条船，结果这条船翻了。在他翻的时候他还报告，你们留在这个船上面不要跑，如果你早一点报告叫他们逃生的话，这些人很多人还可以得救，不用死这么多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一样，平安平安没有事，但是你不知道将来我们要面对的是审判，有危险有危险，你现在要悔改你才能够得救。我们以为平安没事，但是我们坐在那条船正在下沉，那个报告员出来说你们没事没事，你们留在那边不要动。因着这样的错误的信息，结果300多个孩子活生生的溺毙。你看过这些爸爸妈妈心里怎么能够停气这个愤恨呢？这个 不平呢？一定要报复，一定要偿还，一定要血债血还，万不与有罪为无罪，一定要惩罚。所以你看到这个公义一定要彰显。所以我们发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必须要审判罪恶。当他审判罪恶的时候呢，他怎么办呢？他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担当这个罪，这个就叫做福音，这个叫做好消息。因为好消息对我们来讲是好消息，因为我们不需要面对死亡，我们不需要面对审判，我们不需要面对惩罚，主耶稣替我们惩罚。对耶稣来讲，他为我们舍命，对他来讲是坏消息，但是他愿意，他愿意付上这个生命为了拯救我们。所以当他来拯救我们的时候，神的公义就彰显了，神的公义就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就是神要来拯救罪人。所以第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第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面彰显出来，显明出来。让我们跳到第十八节，你看到第十八节吗？他说原来神的愤怒，诶，这边讲到神的愤怒，你看到吗？原来这两个字，所以原来这两个字跟十七节的神的义有关系，因为原来是在解释为什么这个十七节这两节有关系，因为神本来什么呢？神发怒。诶，我们今天讲到呢，很少人到教会里面讲到神会发怒的，我们讲的神总是慈爱的，我们讲神总是充满怜悯的，但是你没有注意看到这边，他说原来神的怒气从天上要彰显出来了。所以在这段 这节圣经里面，第十八节你看一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节圣经给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他看见神愤怒的事实。第二，他给我们看见神愤怒的时间。第三，他给我们看见愤怒的目标。第四，给我们看见愤怒的原因。最后，我们看见神愤怒的结果。让我很快的讲一讲。你看到吗？原来神的愤怒，意思说这个愤怒呢，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这个不是神在发脾气，这个是神的义怒。这个罪呢，人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好像你这个孩子不断的犯罪，不断犯罪，他不悔改，他结果呢，就好像很多我读过一个杀人犯，他小时候呢，他就喜欢拿小动物来解剖，解剖解剖，这个动物从小的变成大的，大的变成大的，有一天呢，结果他成为杀人犯。你劝他不可以，劝他不可以，如果他继续做下去呢，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不阻止他，你就是害死他。所以这个神的愤怒是，如果你继续不继续这样做下去，他的愤怒一定要有结果。所以这个愤怒是义怒，不是发脾气，是神等待，等待让你悔改。一直不悔改呢，神必然要审判。所以我们告诉神拯救罪人是为什么呢？他不要让我们面对审判，他要我们回转，不要继续做下去。所以这个神的愤怒呢是事实。第二呢，神愤怒的时间，你看他说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他显明，这个显明是现代式，现在式的，一说他们现在正在显明，现在，原来神现在还在发怒，是的，现在神的还在发怒。如果你有读过诗篇第七篇十一节，说神是公义的，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我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件事情，我们也要清楚的讲这件事情。如果你犯罪，神会审判你，神会惩罚你，如果是你基督徒。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也不知道你或许碰到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你常常得罪神，你常常在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你碰到的困难是神的审判， 是神的惩罚，是神的愤怒，我不知道。但是这里有提到这里，特别如果基督徒的话呢，你很清楚这个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提到这个摩西所讲的所写的一篇诗篇，他说人的一生是七十岁，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么他怎么讲形容他的日子呢？他说我们所经过的日子是在你的震怒底下，不是发怒，而且他是震怒底下。九十篇第十一节说，谁晓得你的怒气呢？神有怒气的，如果我们继续犯罪，继续犯罪不悔改，神会发怒的。其实我们从世界里面，从历史里面，我们看过神发怒。圣经里面记载挪亚的时代，神用洪水灭世界，对吗？神给他们悔改，给他们悔改，他一直不悔改，一直不悔改，不断的传道不悔改，神用水灭世界。后来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在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代，他们犯一个很大的罪，这个罪叫做同性恋的罪。很多年轻人说不懂，很同性恋的罪，哎呀你们牧师不懂，这个是新的玩意，你们不会。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年轻的朋友们，我告诉你，同性恋不是最新的罪，同性恋是最古老的罪。你打开你的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已经讲了这个同性恋的罪，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这个是最古老的，不是新，你被骗了。这个不是新玩意，这个是最古老的玩意。还有记得吗？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要出埃及，这个埃及的法老要他让以色列人去敬拜神，他不肯，给他很多次给他悔改不肯，结果呢神把他们灭了。所以神有没有发怒？有，圣经里面有记载神的怒气。而且如果你继续犯罪，继续犯罪不肯悔改呢，神的怒气在你身上常常出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碰到许多的问题，或许是这个，当你不承认神，这个就是那个要面对的问题。这为什么神要发怒呢？你看到刚才我们看到神这个发怒的事实、发怒的时间、发怒的目标，你看第一看下去，就是说神发怒的目标是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你说哎呀，是啊，不前不义不是我，是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他说这些不前不义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个阻挡真理的人。英文圣经翻译成 suppress the truth， 意思说你压制这个真理的人。什么叫做压制真理的人呢？你如果读下去，我们继续读下去，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他说什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什么意思呢？假设你到花园里面去走，每天你都到花园去走，但是每次你走的时候，这个花园总是漂亮极了，但是你就看不到园丁。你每次来的时候园丁不在，但是花园这么整齐，没有肮脏，这花花草草都剪得很齐。我告诉你，没有园丁，你说我哪里有看到园丁，所以没有园丁。但是你看到这些创造之物就明白了嘛，你看到宇宙的万象呢，你看到星球呢，你看到星球的运转，你就知道这个宇宙万物是有设计的。以前的人，以前的科学家认为世界是怎么来的，是爆炸来的，对不对？它爆炸之后就出现，然后他们刚好掉在一起，然后就运行了。这个手表我给你，你丢几次，就它一千次、一万次，看看它不会掉回同样的东西。它如果能够放在一起，然后滴滴答答，能够按照时间来讲，一定是有人设计的。你看宇宙万物，你就知道有一个创造主，但是你不承认它。你知道我们的这个人体很特别吗？ 你知道我们人里面有这个胃，对不对？我们这个胃里面的有胃酸，对不对？这个胃酸呢，如果你吃进一些金属呢，这个胃酸的酸度呢可以把金属溶解，你知道吗？那个酸度酸到这个程度。但是这个胃酸在这个胃里面呢，却不影响旁边的肺脏啊、肝脏啊，不会影响。你看是不是很奇妙？今天我们很喜欢讲排毒，对不对？哦，我们要排毒。我们讲了吃了很多东西要排毒，其实我常常听了不懂。后来我去查一查，我明白了，你这是讲的是肝脏。肝脏，你如果肝脏好就会排毒，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我们的肝脏呢是把所有的毒，所谓的毒就是不适合我们人体的那些化学品呢，它有过滤。如果你的肝好呢，你会把这些毒全部排掉。所以这个肝呢是最好的过滤器，你去查查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过滤器像我们肝这么好。我们的胃、我们的肝、我们的心脏知道什么时候开让血液进去，什么时候关让血液推出去，你知道吗？我们整个身体呢很奇妙的构造，你从我们的人体的构造你就知道有一位神。这位神呢，他这里讲到说，神的事情是明明可知的，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了。诗篇典里讲到说，我们看他手指头造的天，我们就知道神的创造。我们看到神的知道，我们知道很多人说我不相信神，我不相信神。有一个科学家，他不信神的科学家，有一天要去跟人家辩论，要跟有神这个神学家辩论有没有神。他们约好了在这个地方要辩论。那么他说这个地方非常美，所以我要早去。怎么早去呢？早去先游玩一下嘛，然后才来跟你辩论。结果游玩的时候，他就看这条河太漂亮了，一定要去划船。结果划船的时候，哎呀，不小心鱼触礁了，船要沉了，这怎么办？他说神啊，救我！给人家听见，哎，无神论，你不是说没神，你要死的时候为什么叫神啊救我？我告诉你，你心里面知道有神，只是你嘴硬。不肯承认，你说我不相信神，叫你陪我在这个坟墓散步，你不敢。这样为什么你说没有神没有鬼什么都不怕，这样你又怕黑。可见你心里面知道，只是你不肯承认。所以这边就讲说，你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能够知道了。但是呢，他们不肯接受，不肯承认。你看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为了愚拙。所以你看到吗？这是人就是这样。我跟一个老人家传福音，他口非常硬，就是不承认。他的女儿叫我去跟他传福音，因为他女儿医生告诉他得了癌症，很快就走了，而且他警告我，很快是真的很快，可能就是一两个星期就走了。我真的是看到他，我没有看过这样，就是你看到一朵花很漂亮的花慢慢枯下来，他时间很短，这样枯下来。我看到他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越来越衰落。我去传福音给他，我说老人家，你信不信神？我才不信。他跟我骂我不信。我问他为什么你不信？我不信。但是我知道他的女儿告诉我，他从中国来的时候，把四个孩子养大很不容易，结果他的丈夫不理他，又好赌，结果损失很多钱，然后常常被人欺负。可能这个故事我讲过，但是这个常常在我的心里面记得。他说我不信，我不信。但是我说，如果你不信的话，为什么人欺负你你不回首，你不以恶还恶，一直要坚持要做好。我说你这样不是白白被骗。他看着我， 我说你心里面知道有永恒，你心里知道有人会有审判，因为知道会有报应。他看着我，隔天我才去问他，老人家你信不信？他说我信。啊，为什么你信？我怕了。本来想不信，为什么你信了现在？他说他基本上就是他知道有神，他知道有报应，你知道有报应就是有一个审判官，为什么你不信？因为你口头硬，但是你心里知道，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关起眼睛不要理周围的人，你心里问你，你信不信？你必须要信，因为你知道。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如果你知道有神你不信，你就是违背。但是我今天把福音传给你，这一位神就是耶稣基督，他降世就是要让我们不用面对神的这个审判。所以这个原因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继续不肯悔改，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看下去第24节，你看23节，他说将不朽坏，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你看到吗？仿佛是被朽坏的飞禽走兽昆虫。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拜这种偶像，是昆虫啊，是各种的像。你看第24节，所以神就任凭他。你看这边有几个任凭他，第一个任凭他在24节，神就任凭他。第25节他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第26节神就任凭他，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的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掉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女难情可羞耻的事，在自己身上受这个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这边有三个任凭，神任凭他，神任凭他，神任凭他。为什么呢？他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他把神的真实变为虚妄，他把神的创造变成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这边讲的就是同性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这样。今天同性恋大家都说，哎呀，同性恋这个是新的玩意，我们需要这些人才，这些很聪明的人才，很有创意的人才。同性恋是很有创意的人去想出来的，我告诉你，同性恋是那些背叛神的人故意背叛到极点的人想出一个新花招出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同性恋是神是罪，而且同性恋是撒旦的谎言。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呢最怕的就是，如果当时候有皇帝的话，皇帝不喜欢你，把你去午门抄斩，就是砍头了，对吗？如果皇帝真的不喜欢你了，满门抄斩，叫你全家都死，没有一个留后。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女人只爱女人，所有的男人只爱男人，结果我们全部都是同性恋者，只要一代，整代就没有了，没有下一代了，满门抄斩，绝子绝孙，这个就是撒旦的谎言。这种做法呢，我告诉你，这个是受撒旦的欺骗，这个撒旦最大的谎言，这个就是定你为死刑，把人类判为死刑。只要每一个人都是同性恋者，就没有下一代了吗？同性恋是错误的，同性恋是罪。如果你注意看圣经，每次同性恋出现的结果呢，神必然审判那个时代。今天你问我同性恋会不会在这里普遍进行，我可以告诉你，我非常有把握的告诉你，我虽然不是先知，我告诉你一定会。你看美国今天我们要为他祷告，天，这个教会已经不可以讲同性恋错，再过一段日子他们讲同性恋错，牧师要坐牢的，叫做 hate speech， 就是恨恶 的这个言论。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分别为圣，不要同流合污。 这是错的。为什么错呢？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神，什么都可以，你要跟动物结婚也可以，你要跟椅子结婚也可以，你要跟你的桌子也可以，你的电视机也可以。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看过报纸，他说他跟他的电视机结婚。如果你没有神，什么都可以，反正都没有标准。但是如果有神，神就是我们的标准。如果你继续不断的违背神，结果呢，你会面对审判，神任凭他，任凭他，任凭，意思说神不管了。神不要再提醒你，神不要再跟你争论，神不要再阻止你，让你去死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时代，我们继续走下去呢，我们一定会面对神的审判。怎么办呢？我们要悔改。所以我们回去看这个十七节，他说神的义在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并因信称义，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意思说一个人呢是从信开始，神已经把这个礼物给了我们，你要不要接受？如果你不要接受，你就靠自己了。如果你接受神给你这个赦免之恩，你就可以得救，是靠什么呢？靠相信神预备给你这个礼物。如果神给你预备好的礼物给你，你都拒绝，你只有一条路，自己承担你的罪，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你自己担吧。但是神说他不愿意我们承担，他差他的儿子用想尽办法，神成为人，全能的神怎么可以成为人？怎么可以替人死？怎么可以担人的罪？这是神的计划，这个是死荣耀的真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出现了。神经过这么大的劳累，这么大的思想，这么大的设计这个救恩，你竟然把它当作是儿戏，当作是随意，你的罪可大了。所以我们要劝我们的朋友们，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你看这个世界，圣经里面讲这个世界每一个预言都实现，我们知道他一定朝这个方向去。所以我们要盼望大家知道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就是神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神所预备给你，你如果不接受你自己承担，如果你接受你就必然得救。就好像一个故事，或许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罪犯，一个死刑的囚犯，他要面对死刑的时候，在最后一刹那，他的家人向总统这个要求让他能够赦免。结果经过很多的丧事，他得到赦免之后，他们拿着那个总统的信签说他赦免，拿到监牢里面说，朋友们，朋友，你已经得到总统赦免。他拿那个赦免书跟他撕掉，我才不要他的赦免。请问这样怎么办？他是不是需要面对死亡？神赦免你，你都不要，这样你自己去面对死亡吧。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题目。神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求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看到你的救恩是何等的荣耀，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同时是一个公义的神，你必要审判罪恶。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提醒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要犯罪，因为主你是圣洁的。求主让我们因着主的拯救，我们过一个改变的生活，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圣人，将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来荣耀主，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在我们当中的亲戚朋友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真是切切盼望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自己的需要，承认自己的罪，接受 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这美好的救恩，这么样大的礼物，我们怎么能够推辞？求主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从心里面去接受主你的恩典，你的福气，让他们能够像我们一样得着主你的救恩，能够因着接受主你的救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盼望。愿主大大的复兴这里每一个听主的话、接受主救恩的人。愿主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黄牧师给我们带来神宝贵的话语。耶稣拯救罪人，这就是福音。福音显明神的大能，福音显明神的义，福音也能够使我们逃避神的愤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